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再一次回到这个学习当中啊，让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开始。我们慈悲的阿爸父神，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在你的面前来学习主你的话语。我们恳求主你接下来的时间再次与我们同在，而且也保守我们就是在这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能专心一意的透过主你的话语来学习认识你，也保守我们在这里学习的平安，求主你眷顾。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好的，那我们刚才曾经在神的国度当中一种从救赎历史的角度，那我们谈到从整本圣经它的起头和终点来看到从救赎历史中神他自己的安排。然后我们刚才呢也从新约的角度一开始讲到耶稣基督是大卫后裔的君王，而整个新约的结束就结束在耶稣基督他被选为万王之王，而我们也就是信徒也要与他一同作王直到永远。那我们现在接着下来呢我们就是要来看一下就是新约圣经当中呢他指出新约圣经指出呢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一位君王对，然后呢他总结了以色列国度与他自己耶稣呢他作为这以色列的君王呢他也呼召门徒来跟随他，并使他们呢有份于自己的国度那新约显示呢耶稣呢是基督总结了以色列与他自己的一生。耶稣基督他开启弥赛亚的国度，耶稣呼召门徒并赋予属天的国度，信徒呢首先要经由基督在生命中作王，信徒将来在新天新地要在地上执掌王权这是后面经文我们要看见的总结下来的大纲那我们之前也讲到圣经记载的时候起初神创造天地，那只等到主耶稣基督他第一次来到地上的时候呢，借着他的死他的复活开启了一个新创造，以至于呢从那时候开始呢从原有的旧创造呢依然呢在这个地上不断的顺着时间的洪流一直不断的往前，而与此同时呢这个新创造也已经被开启那因此呢在这一个基督第一次来与再来之间呢是旧创造与新创造并行的一个时代，那也正是呢我们说到两个时代重叠的时期，原有的这一个地上这一个悖逆的这个时代和基督来成为弥赛亚国度的君王这一个国度呢已经也开启了这个开启呢从创造的角度称作是新创造，那从国度的角度来讲是弥赛亚这个荣耀国度的开始，那这个开启呢那一直不断的会慢慢随着时间越来越多的那被预备只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呢那整个的国度会进入到他终极显明的时候，整个新创造也会在整个旧有创造的终结之后呢带进到一个新天新地的这样一种荣美的境界里这个是整个在时代上让我们来看到，而今呢我们正处在这两个时代重叠的时期，我们既活在地上但从属灵的角度呢神已经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我们既在地上他却又坐在天上那因此呢这两个时代之间呢就形成一种张力那我们如何能够以属天的生命来度过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这都是这一段时间正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呢在神他心意与安排当中来学习生命成长的过程也是一同被建造的过程这是我们要在其中认识到的，因此呢我们就是处于这个基督 第一次来，他第一次来开启了神的国度，到他再来终极成就神的国度，我们是在这他第一次来与再来之间，在一个已然而又未然的这个时期，国度已然开始，但还没有终极性的完全成就。啊，新创造已经开始，但整个新创造指向的新天新地终极的成就，还有待主基督再来的时候来成就这一切。啊，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经文哈，我们首先看到基督。他耶稣基督他总结以色列与一生啊，我们之前看到耶稣呢，他在婴儿的时期呢，东方的博士来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啊？等到文士指出呢，按照旧约的预言呢，基督当生在这个伯利恒啊，当时呢，希律就差遣这个三位其实呢，我们不知道是否是三位。但俗称呢，习惯上称是三位，因为送了三样礼物：黄金、那个乳香和墨药。因此呢，我们习惯上称三位。那他们呢，其实希律王呢，他虽然震惊，但你看他也不是真正那么在意啊。一方面震惊，一方面他又很轻忽的就打发博士去找这一位。基督，然后呢找到再来报告他，如果他真正很紧张很谨慎的话，他早就派人就跟着他们了，然后找到以后马上下手，对不对但是呢他虽然震惊，但是他的心中呢恐怕对这种东西对一个不信者来言，他也没有真正那么的严肃的去面对这个事实那以至于呢也在神他这一种安排当中呢，所以博士呢在梦中被主指示他就从别的路回去了那么之后呢，主的使者就告诉约瑟说，你赶快起来带着孩子和母亲往这个埃及去住在那里，那因为希律要寻找小孩子来除灭他。于是呢约瑟呢就连夜带着孩子和孩子的母亲就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马太接着就说，这是要应验先这个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事实上呢，这一句话呢是从何西阿书出来的。何西阿书呢在那里呢，其实它不是一个预言何西阿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他是在何西阿在那个时代，当时的以色列人背逆神，他们完全忘记神曾经用大能的手招他们就是招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经过了几百年下来，他们早已经淡忘这一切。所以何西阿特别来提醒神借着何西阿提醒当时背逆的以色列人，告诉他们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是这么爱他，于是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所以那里不是一个预言，但是呢这一句话又是从哪里来呢？是从出埃及提出来的。所以出埃及呢4:22那里神他要摩西告诉法老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所以他要把这个他的儿子从埃及招出来。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曾经有一些的学者他们就没有这种从圣经神学的角度来看，因此呢他们就批判说你看这个马太把一句不是预言的话把它说成是神借着先知好像要说的预言来预言耶稣所以有的学者是这样子的在批评大部分可能都是一些比较新派自由派的这样子的学者。那可是事实上呢，我们知道从圣经每一句话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基础上，当圣经来说到说当耶稣进到埃及那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要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的时候呢，他是从一种救赎历史的角度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以色列人的出埃及，借着逾越节羔羊的被杀出埃及进入迦南，它在历史上它是一个确实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可是这一个历史救赎的事件 在神的手中，他把这一个已经确实发生的历史事件作为一个救赎的一个模型，来作为一个预言预表，来指向将来这一位弥赛亚耶稣基督，他将要成为前面这一个逾越节羔羊指向的那一个真正神心意中的一个逾越节的羔羊，也就是耶稣基督。他如何借着他的死，然后把所谓的真以色列、新以色列从这个世界的为奴之家然后带出来啊，带出来。那所以呢，正是从这种角度当中，马太他可以说，当耶稣啊进到埃及的时候呢，正应验了先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因为马太一开始已经来说明，这位耶稣基督他就是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一个王代表一个国家，当一个王进到埃及啊，那他事实上就如同一个国家进入到埃及一样啊。所以这是从救赎历史的角度哈，那来看好。所以现在呢，绝大多数就是新约圣经的学者们都已经看见这个事实哈，晓得哦，要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啊，这个耶稣基督等于是一个根据旧约啊，当时距离现在3400多年前以色列的出埃及的这一个模式呢，来展现耶稣基督当他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要带领他的子民脱离这个世界的辖制啊，这个败坏世界的辖制。那我在这里要顺带的提一下哈，就是我们说的出埃及哈，其实在旧约的以色列的历史上面哈，那我们因为他是从埃及出来的，我们称他是出埃及哈。那但是呢，这个 Exodus 这个我们常常翻成出埃及记的这一个字呢，它这个字直接的意思只是说从什么地方出来而已啊，不见得是一定是埃及出来。所以巴比伦啊，他们被掳从巴比伦出来的时候也叫 Exodus 啊，也是叫出来啊，也是叫出来。那但是我们会把它翻译成为出埃及，而的确以赛亚书他也用了一些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经过红海等等那种画面来描写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归回的时候。所以呢，那所以在很多的中文的翻译里呢，也就不去详细的区分啊，这个是出埃及呢还是出来哈、啊、还是出来。那事实上这一个 Exodus 这个希腊文字哈、啊、在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呢也用了这个字啊。那什么时候用的呢？就是到了这个山上，耶稣啊不是改变形象吗？有摩西和以利亚在山上跟他一起讲话，来讨论耶稣要离世的事情吗？对不对？那个离世那个字就是 Exodus 啊。那你把它看原文的话，变成他要出埃及的事情了哈。如果把它翻成出埃及的话，对不对？啊，事实上他要离开的这样子一个事情。那所以这个学者也有在那里用那个角度在提哈。那因为他借着他的死啊和复活啊，他要带出他的百姓啊，所以这个是顺带一提，从原文的角度让我们知道一下哈。那所以呢啊，所以圣经神学的学者呢，他从马太这里呢，他们就认为呢，是的啊，那这个啊，耶稣作为一个孩子啊，一个婴孩进入了埃及，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在这里我们顺便想起这一个，在我们读圣经神学的时候哈、啊、这个 Dr. Bill 啊的那个圣经神学，我曾经附录了一段，就是从救恩历史学派他们对整个救恩历史当中的一个描述，我不晓得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事实上亚当的被造，从人类创造历史的开始，亚当只代表了整个人类，对不对？那随后呢，人因着亚当的堕落啊，然后就经历了这个大啊，就是经历了洪水，然后一直到什么时候，到了那一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代呢，整个人类呢在神的安排中呢就缩小到了一个以色列这一个民族，来在继续在这救赎历史当中来作为神启示的渠道。 然后这个以色列的民族呢，慢慢慢慢到了后来的时候呢，那先是北国以色列国亡了，南国呢随即也被亡于巴比伦，所以从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呢又缩小到圣经上说的剩余的余数，对不对？那这个余数，然后呢这个余数呢从巴比伦回来之后，其实他们还是在被掳之中，对不对？啊，因为还有马代波斯在欺压他们，后来有希腊欺压他们，有罗马欺压，所以到了最后呢，这个在神眼中的这个以色列呢，到最后只剩下一个人，就是这一位耶稣基督啊。所以你看到从整个人类缩小到以色列的这个民族，再缩小到剩余的余数，到最后在耶稣那个时代只有一个好像是真以色列人，他当然就是他来做以色列的王啊，要从他开始，这个以色列才是一个真以色列要开始拓展。所以耶稣呢，他来了之后，他呼召十二个门徒，然后这一个人开始变大了啊，然后呢这然后慢慢呢这一个这一个是门徒呢，透过了福音工作，然后又拓展到整个真以色列，对不对？到最后到启示录的最后圣经的结尾的时候，是整个的新人类在新天新地与新的人类啊。所以你看到整个的历史哈，以耶稣那个时代作为中心点哈，从整个人类的视角说到以色列这个民族，说到以色列中剩余的余数，说到剩下只剩下最后一个真以色列人，从这真以色列人也是真以色列王，又开始拓展，经过门徒，然后拓展到整个教会成为新以色列，然后最后拓展到整个人类。所以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那他对整个这个人类的历史哈，包括我们过去所看到的，到我们到耶稣，然后从耶稣到我们这个时代，以及到最后将来这整个人类的这个救恩历史当中，对这整个历史的解释或认识，它的一个焦点在哪里？焦点就在耶稣基督，他以道成肉身，他的来，他的死和他的复活，啊，这个被称作神学上被称作耶稣事基督事件，啊，
基督事件
啊 ，Christ events， 由这个基督事件啊，你可以展望整个旧约当中神在旧约当中的作为，啊，然后从这个作为一个转折点，在指向了整个新约时代啊。那所以呢，整个历史都从这一件事情的发生而重新被解释啊，整个历史当中就产生了意义哈。那所以这个是救恩历史学派的一个看法哈。他的这个起源都好像叫做布特曼吧哈，布特曼，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一位学者哈。所以这是给大家一个参考。所以从圣经神学的角度呢，耶稣他就等于他自己一个人，他来到啊，他作为大卫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原文就是大卫的儿子和亚伯拉罕的儿子呢，他总结了整个以色列与他自己一个人啊。所以这个是这个背景啊，顺带跟大家提一下。然后呢，耶稣呢，接着马太福音记载到，他就到约旦河那里来接受约旦的洗礼，对不对？那他接受约旦河的洗礼，我们晓得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一个悔改的洗礼，那很多人都到那里接受悔改的洗礼。那耶稣为什么也要到那里去来接受这一个所谓悔改的洗礼呢？对不对？因为前面三章马太三章好，这一个一直到六节的时候呢，就讲到当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约旦河一带地方人都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那之后圣经又称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一个悔改的洗礼。但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他来到约翰那里？约翰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到我这里来啊，来要受我的洗吗？”那耶稣说：“你暂且许我。”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哈，我们理当这样子呢来成就每一个义，每一个在神眼中为对的哈。那并不是说耶稣他犯了罪也需要一个悔改的洗礼，但作为一个君王，当这个国家犯罪的时候，这个君王他代表整个的这个国家啊，来经历这一个悔改的洗礼哈。所以他 一样的进到水里，再从水里出来啊。那所以呢，这也是代表着他作为一个以色列的王来经历这一切啊。正如同当时的以色列的民族呢，他们是经过了红海啊，在海里面踏着干地从海里上来。那在新约圣经呢，在保罗的笔下把这个看成是一个洗礼，对不对？从前以色列的百姓从云里海里受浸受洗归入了摩西，对。那现在整个耶稣也代表整个以色列人的这一个民族呢，一个国家，他作为君王啊，来经过这样子的一个约旦河的洗礼啊。那所以当时约翰洗了他，然后耶稣从水里上来，天就打开啊，然后看见神的灵啊，仿佛鸽子一样在降在他的身上，由神自己来为他做见证，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那耶稣从这个约旦河里上来之后呢，随即呢他就到旷野里面受魔鬼的试探，正如同起初的亚当一开始出来伊甸，很快的他就遇见了魔鬼的试探，对不对？同样的，以色列人呢，他们从旷野出来的时候，他们在旷野四十年哈，也是多次的哈，他们受试探也试探神，对不对？啊，但是他们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呢，那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派了两个探子进迦南啊，派了十二个探子进迦南，结果呢，带来了十个人带来这个噩耗哈，所以他们啊大家就在那里争吵，所以呢神啊就借着他们在旷野啊，这十二个探子在这个迦南地呢，应许之地四十天，让他们一日抵一年，在旷野四十年啊，然后在那里啊经历一个啊等于一个更新嘛，因为在四十年当中，所有原来被数点过的人，统统都过去啊，只有新来的一代啊，那旧人没有办法进入应许之地，只有新人能够进入应许之地啊。那耶稣呢，也代表整个的以色列民族，他们在旷野四十昼夜啊，在旷野四十昼夜，并且受魔鬼的试探。那并且呢，不像在旧约的以色列，或者是在伊甸的亚当，在他们的试炼试探中都失败了。但耶稣呢，他就胜过了魔鬼的试探啊，重新等于取得了这一个取得了这一个权柄啊。以至于呢，从这时候开始呢，耶稣就出来哈，来开始呢传神国的福音哈。那他一出来呢，他就一样的宣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他也开始呼召门徒，这十二个门徒呢，似乎是象征重建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对不对？重建以色列十二支派。然后呢，他开始呢医治各样的疾病。从救赎历史的角度来讲，疾病是由于人落入最终之后呢，那从罪所带来的很多的一些的影响哈。那虽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疾病都是罪造成的，但是就整体而言，人啊会在人类当中有各样的疾病等等哈，那都是因为从人的这种落入最终离开神之后啊，地受了咒诅。然后呢，人本来应该亚当是要受命征服这个地，结果呢，这个地就不再为他效力了。换句话说，他不但没有征服他，现在这个地呢也不理他了他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而且他死了之后还要归于尘土啊。那所以人呢，本来应该来征服治理这个地，却被这个地所征服啊，以至于呢啊落在罪与死的权势当中。那人呢也有各样的。开始有各样的这种疾病啊病症。那在这里呢，耶稣呢，他开始胜过魔鬼试探之后呢，他开始呢就仗着他的权柄来开始，他能够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那这件事情呢，至少很多圣经的学者呢，他就意识到在整个圣经神学的角度当中，神他不但透过先知口中的话语啊，来作为一种启示的途径，而且他用很多的历史事件啊，就实际发生的事件来作为一种预言的一种启示的模式。那耶稣在这里，他的确医治各样疾病的时候， 啊，我们常常只想到哦，他有超自然能力，他是神的儿子，他可以可以医病。但是这个后面呢，它有一个含义是，这位耶稣他胜了魔鬼试探之后，他开始有能力来反转罪与死所带来的那一个结果。啊，疾病，啊，在人类之所以会有疾病，是因为从人堕落犯罪开始。现在呢，借着医治疾病，甚至叫死人复活。表示说耶稣已经反转了罪所带来的那个结果啊，已经开始朝医治的方向啊能够移动啊，只等到最后呢，他末了要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对不对？啊，所以圣经学者呢，从圣经神学的角度呢，他就开始用这样子一种角度，然后来看整个的像是福音书中所记载的这一位耶稣啊啊。到底神要透过这些来预表什么？好，所以耶稣呢医治各样疾病，就如同反转了罪所带来的那个咒诅哈。他呼召十二个门徒，如同他重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那啊，而且呢，在马太八章当中，哈，他们坐船渡海的时候，耶稣睡着了哈。那当时风浪那么大，哈，几乎要把船给淹盖了。他的门徒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啊，于是起来呢，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那众人就很稀奇，这是怎样的人呢、啊、连风和海也听他的了，对不对？啊，那啊啊，所以耶稣呢平静风和海呢，就暗示着他带的权柄不光只是啊对罪与所带来的后果，事实上连风和海啊，这个整个创造也开始伏在他的权柄底下啊。那门徒当时稀奇说，哎呀，这是怎样的人啊啊，但是他耶稣到底怎样的人他们却不清楚。结果这答案是谁给的？是鬼，是乌鬼给的答案啊，对不对啊？因为耶稣渡了海到了那边之后，再来到了加大拉的地方，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对不对？他们这两个被鬼附的人喊着说，神的儿子啊，他们还倒知道神的儿子，他的门徒不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哎，那啊，所以啊，鬼魔附的这两个人啊，换句话说是这鬼魔反倒知道他是神的儿子，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我们这里来使我们受苦吗？对，啊，所以啊，再回想一下，当时耶稣一开始告诉他们说，所以啊，天国近了，你们要怎么样？要改变你们的领悟认知了，哈、啊，而且你们呢，要先去寻找神的国和神的义，哈、啊，那因为。这位君王站在他们面前，他们都没有这种领悟啊，能够透过整个已经被启示了的旧约圣经来认识这位弥赛亚啊。因为那时候他们脑子装的呢，也正是第一世纪犹太人有的那一幅弥赛亚的画像啊，所以在他们的心中觉得耶稣来就是要像是犹太人一般所期待的那位弥赛亚。
是，
哇，你是不是复兴以色列的国？就在这个时候啊啊，在这个之前。这一个啊、这个雅各约翰还要借着他的母亲来告诉耶稣，将来你得国的时候，让我们两个一个在你左边，一个在你右边，想的都是地上的君王的样子，对不对？
嗯。
啊，所以啊，人真的需要改变他的污念之心，否则真的是不认识哈、啊。而讽刺的是，两个污鬼啊，在那里啊，这个被污鬼附的人啊，那在那里，哎，他们倒看出这是神的儿子啊。所以人的心总是心的迟钝啊，那啊，所以这个是啊，那接着马太福音呢，在第九章呢，进入到一个很啊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哈、啊，因为耶稣后来又上了船渡过海来，又回到他自己的这个家乡那里哈、啊，那有一个有人呢用褥子带着一个摊子来到耶稣跟前，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哎，当时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话了哈。
嗯。
那因为他们在想，只有神能赦罪，这个人是哪根葱，居然还能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个人说健忘话了，对不对？那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
嗯。
啊， 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你们说哪一样容易？
都不容易
哈。这在表面上至少看起来，或者说在当时犹太人的心里想一想，说你的罪赦了，这是什么？这个是亵渎啊，对不对？
嗯。
那你要起来行走，哎，这个东西是不容易，对不对？我叫小子，你的罪赦了，有没有赦天之道，对不对？
嗯。
小子起来行走，他起不来，这个可是丢大脸的事情了，对不对？啊，那所以或许人心里觉得，啊，你起来行走，这个好像很难哈。
嗯。
那但是从神的角度，他们也知道赦罪是神的权柄。
嗯。
啊，哪一样容易呢？耶稣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注意哦，这里不是说神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是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人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哇！众人看见都惊奇。哇！归荣耀给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
人。
在他们的观念中，从来没有人来赦罪的。
嗯，
一个人，以色列人如果犯罪了，要到哪里啊？
祭司，
要到神的圣
殿，
然后要祭司献
祭，
然后祭司还要担负他的罪，然后帮他献了祭之后，他的罪还可以赦。这是神才能做的事，而且还要到圣殿才能做的事情。今天这一个人在这里，居然叫个坛子起来来证明他有赦罪的权柄，那表示耶稣是什么？耶稣就是这一个圣殿，他在哪里，那个圣殿就在哪里；他在哪里，神就在哪里。对啊，所以从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看，啊，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启示，对不
对？
啊，既然他作为人子，作为一个人，居然有赦罪的权柄，所以众人哇，他们惊奇，归荣耀给神，居然他真的将这种权柄赐给人了哈。那换句话说呢，耶稣他能够宣告赦罪，显示他就是真圣殿的这个本质啊。那啊，而且呢，这一个权柄呢是啊，这一个好，啊，是被用来。讲到这一个权柄呢，是赦罪的权柄，所以这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不是讲到啊，从新约的启示，我们每真正的教会作为神的圣殿还正在被建造中，可是我们每一个真正属主的儿女，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圣殿，是圣灵的殿，对不对？啊，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而在圣灵的殿当中，它就有神显现的那个荣耀的存在啊，而殿在整个的从旧约过来的角度，它一个最重要的功用就是什么？就是赦罪啊。那这一点呢，我今天上午的时候啊提到了，但是我没有给大家呢啊，就是一个比较啊清楚的经文。那我在这里呢，就稍微读一下一段的经文，这是在历代之下哈啊啊，其实我应该读的是。我就读一下那个在列王记上第八章啊，当所罗门的圣殿建好之后，他们献了祭之后呢，那当时会众不是都聚集在圣殿那里，然后呢，所罗门呢，他就当着以色列的会众站在耶和华的祭坛前，来向天举手说的什么呢？他说，啊，这个是八章二十三节开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呐，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拟的，你向他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向你仆人我大应许的话现在实现了，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大卫的话说，你只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行事像你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以色
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和眷人的殿呢？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听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所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祷告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人若得罪邻舍，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的坛前起誓，求你在天上垂听，判断你的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的义赏赐他。你的名以色列若得罪你，拜在仇敌面前，又归向你，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
你的名因得罪你，
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以色列民的罪，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且降雨在你的地上，就是你赐给你民为业之地。
啊，所以你看到后面其实一直接下去，主要的一个命题都是关乎什么？关乎赦罪啊。所以这个殿是关乎赦罪啊。透过这个殿，当因为这个殿是神立为他名的居所啊，是在地上一个可见的啊。如果没有这个殿，那以色列到哪里去来寻求这位神来？寻求赦免呢？那当然，我们新约知道，其实啊，敬拜神不在基利心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这个殿，而是真正在我们的心灵和城市中啊。那心灵和城市中，那事实上对一个真基督徒而言，他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真正对神的敬拜，当然也就在这个殿里，身体点在心灵和城市之中，而这个殿。在至少从旧约的启示当中，它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好，当神自己的子民因罪而来到神的殿前，向这殿祈祷的时候，啊，那所罗门的祷告中，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来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啊，所以这个殿的功能，它是一个好像为着万民的一个祷告的殿啊，来使得不认识以色列的民。万民呢都能来到这个殿的面前啊，恳求神的一种赦免哈、啊
嗯，
那以至于到最后万民都能认识到为耶和华是神啊、
嗯，
那所以这一个赦罪哈、啊、是一个圣殿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哈、啊，那当然就我们的一个基督徒而言，既然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而圣殿当中一个主要的功能就
是
赦罪、赦免、劳苦。那作为圣殿的我们，但为什么时候这么多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力量去施行赦免，去饶恕，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上午有提到的哈。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啊，这一个啊，耶稣呢，他医治瘫子啊，来宣告赦罪的这个权柄。那这里呢，又再进一步的，其实我们再稍微深思一下，耽误一点的时间。为在这里显然耶稣用了身体一个残疾人一个瘫子，他的瘫子是什么？瘫子是一个正常人失去了一样功能，失去了行走的功能叫瘫子，对不对？那罪人呢，其实罪在新旧约的启示，罪也是一个亏缺，就如同瘫子是一个正常人的亏缺，亏缺了行走的功能，而罪人呢是一个本来该有神形象样式的人，他亏缺了神，对不对？那正如同我们说对罪的概念，罪并不只是去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该做的事情不做，这也是罪，是不是？所以人若知道行善不去行，这就是罪，善的亏缺就是一个罪啊。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荣耀的亏缺是罪， 啊，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所以信心的亏缺，亏缺了信心而行的也是罪，是不是？那今天耶稣他用这个瘫子的恢复来表达这一个赦罪，而瘫子的恢复意味着这个他所原来所亏缺的被恢复起来了，对不对？这个是这个医治。那赦罪呢，因为耶稣借着瘫子的医治，他原来亏缺的被恢复，来表达一种赦罪，而罪的本身又是一个亏缺，所以这让我思想到神他真正的赦罪不仅仅说你犯了罪啊，那好，我赦免你，不跟你计算了，然后就停在这里，就好像贪子，你贪了，好，我不跟你计较了，但是呢你还贪在那儿。可是耶稣是借着恢复贪子的亏缺来表达赦罪的权柄，所以我们也看见当耶稣基督他赦免我们罪的时候，他不是仅仅只是不再跟我们计较我们已经犯过的罪，当基督当神不计较我们已经犯过的罪，但按着我们里面的本性，我们会不会继续犯罪？
会呀、啊、
会
呀、
啊、
那就变成神要一直不断不断不断的赦免。但是耶稣真正的赦罪的时候，他不但是不计较我们过去犯罪，他把我们的心情，我们原来有的亏缺，把它什么补足起来，以至于我们里面开始有一种生命，一个被更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开始让我们能够不去犯罪，这个亏缺的补足是一个真正的赦罪。就是因为罪就是一个亏缺了，亏缺了良善，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了信。但是当耶稣他赦免这个罪，我是在用两个平行的模式啊，因为这边贪子和罪人都是在亏缺当中，贪子是亏缺了正常人，亏缺了行走的能力，而罪是一个本按照神形象样式的人，亏缺了什么？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了神的良善，亏缺了你的信仰等等，对不对？啊，那该这个摊子本来人是可以行走了，现在他走不了，没有力量，没有能力行走，所以他成了个摊子。在神的面前，你知道该行的善行不出来，你像不像一个属灵的摊子呢？对不对？那但是今天耶稣他要借着这叫摊子起来行走来表达他赦罪的权柄。这摊子他原来是有一个功能的亏缺，而这个亏缺被补足了，恢复了，来证明耶稣基督他有赦罪的权柄。那这个赦罪的权柄就让我们想到，赦罪不是仅仅说你有亏缺，好，我不再纪念你的亏缺，但是你的亏缺依然存在，对不对？亏缺的含义在后面就有一层含义是什么？你的亏缺被补足，恢复，反转，恢复了，恢复了你原来失去的那个亏缺，以至于这是一个真正的赦罪，真正的医治啊。那所以呢，这也就转想到我们的赦罪，当有一个弟兄得罪你的时候，我们的赦罪不是仅仅只在好，我不再跟你计较这个罪，真正的赦罪可能还包含了一个要素，就是去挽回你的弟兄，那去挽回这个关系，挽回这个生命里面的亏缺，所以这是一个很积极的，而不是只是消极的说好，我不再纪念你的罪，明白这个意思啊？那所以神与以色列的新约立的新约，不再仅仅是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而且是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那这个是整个新约啊，那不再只是不纪念那个罪，而是神要作为他们的神，作为他们一切的需要，他们做他的子民，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让我们从至少从这一个里面呢，让我们思想到，当 弟兄得罪我，我有这个按照主的吩咐，我应当去赦免他啊。那就是特别是他愿意悔改的时候，那我们这个赦免不只是仅仅不再去计较，而是要去挽回啊，帮助他也挽回到他该有的一个样式里面啊。这是一个彼此生命的建造了哈，已经牵涉了一个正面积极的方面啊，而不是赦罪我饶恕你，不是仅仅啊那我不跟你计较如此而已啊。希望大家能听懂我的意思啊。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啊，那这也是以色列人来到神的殿前，当他们来献赎罪祭的时候，当然我们晓得在旧约的时候他们献的牛羊能不能真的赎罪，不能赎罪，这个牛羊是断不能赎罪的哈。那但是这是要叫他们想起罪来啊。而耶稣基督当他以自己的身体献上为赎罪的时候呢，他一次的献祭就成就了永远这一个神圣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功能了，对不对？那以至于所献的人啊，以前人献了哦，这个虽然不能啊赎罪，但他们那时候以为能赎罪，所以他献了之后，哎呀，他良心就平安了，对不对？那但是呢，之后又犯罪，那只得又来献，又犯罪又来献，但献了之后总是良心平安，但是却没有真正在他们的生命里有一种反转啊，能够来补足这种犯罪而有的愧疚啊。这是在旧约这个背景当中，但在新约当中，耶稣他一次把自己的身体献上为赎罪的时候啊，他借着他的成就的这救赎的基础，以至于当神把在耶稣基督成就救赎工作的基础上把这个救恩带给我们新约的每一个人的时候，当这个赦罪之恩来到的时候，不是神仅仅不再计较我们以前犯的罪，让他有一个对的关系，那只是一个起点啊。然后在那个对的关系里，神开始把我们带到走一个成圣的道路上来，反转我们以前生命的亏缺，只等我们到最后在他的里面得到那一个完全的一种荣耀，对不对？好，所以这是一个真正赦罪之恩，而不只是不再纪念你们的罪而已啊。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要知道啊，以至于在我们彼此之间施行饶恕的时候，这个饶恕的这一个里面的要素应该含有一个彼此建造的成分，而不是仅仅只是我不再纪念你们的罪，明白这意思啊？这是一个真正的饶恕啊！那至少从这个例子当中让我深深的感受啊，看见这样子的一个啊，因为正神正是这样子的赦免了我们啊，以至于呢透过了基督他恩典的赦罪，并且神也让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领受一个新的生命啊，这个生命是能够胜过罪与死的生命，是不是啊？所以呢这是真实的赦罪啊，就好像一个赌债欠了100万赌债的人啊，那因为他这个好赌成性欠了100万的赌债，你帮他还了这100万赌债，你看他可怜，你施恩给他还了100万赌债，是不是就解决他所有的问题呢？没有，因为接着下去他忍不住又去赌，然后他会始终这个赌性会在他里面成为一个瑕疵，就好像罪的权势在我们里面一样。所以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真正的施恩赦免乃是我不但还帮你还了这些赌债，我也让你的生命性情把这个赌性把它完全挪掉，成为一个新人，这个时候才是真正把罪的问题解决，对不对？而神正是在你我的身上成就了这样的事情啊，这是他真正的个恩典，不是仅仅哦他为我们死赦免我们的罪而已，那只是一个浩大恩典的冰山一角而已，明白这意思？好，所以我们要真正是神到底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什么，但是不要把为我们成就了什么当作是终点，而那一个为我们成就的，不要忘记我们之所以被我们就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被创造，但这个创造是在一个什么基础上，在一个良善工作的基础上 记不记得以弗所书我们读到了、我们和合本翻成我们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为要叫我们行善。老在原文的意思是我们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被造，但什么基础上？为了那些良善工作的基础上，而这些良善的工作也是神预先预备妥协要让我们在其中行走的。
嗯，
啊，所以我们的被建造，我们是万物中如同出手的果子，如同以色列中投生的长子，我们被赋予这个身份是为了要在神的心意中承受那种长子所当承受的使命。这个使命包括了在自己家中按着神心意的掌权，以及在神面前那祭司的服侍，担当他自己家族以色列人的罪。你记得祭司的责任之一是要担当罪孽的，
是，
对不对？这在民数记里面十八章吧，很清楚的摆在那。所以我们是神不是只把我们建造，哇，好完美，一个丰盛的生命，这是终极的目的。不，这个终极的目的只是生命建造的那一个目的，但是这个目的是下一个，神为什么把我们造成这样子，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些，但很可惜我们的救恩论常常只是停在这个地方啊，荣耀尊贵都归给了我，那这样子我成为圣洁了。为什么要圣洁？因为非圣洁不能见主啊，所以我要圣洁，我才可以到主那里跟他享受这种光明中的相交嘛，对不对啊？在天上永远面对面的团契交通，可是不仅仅不是说不是，但不仅仅如此啊。那所以这一点呢，都是在救恩论里面，我们要再往前。神今天这样子救赎我们，我们就如同一个器皿。对不对？在大户人家有好多器皿，有的金银宝，就啊宝石的，有的是草木和谐的，对不对？啊，有贵重的，有轻贱的，对不对？那人若圣洁，就必怎么样？啊，人若脱离之不仅呢？啊，脱离这些卑贱的事，成为圣洁，就会怎么样？合乎主用啊！主预备我们是要用我们，不是让我们坐在那享福，哈利路亚，敬拜主而已。这是圣经这么多的经文不断的在提醒我们啊。那所以好，我们好，我们从这个角度再继续下去。好，
嗯，
好，那作为国度的君王啊，那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异能，但是怎么样，那些人哇，神迹奇事，哇，这个是代表神的全能，哇，我们应该悔改，是不是？不悔改，神迹奇事他没有办法真正让人心悔改，虽然让人可能他是弥赛亚，他怎么样，但是无论约翰福音、马太福音、福音书都让我们看见神迹奇事不能让人心改变。神迹奇事是一个记号啊，所以很多的神迹这个字在希腊文都是 semeion 是什么，一个标志记号，它来指向另外一件事情的标志记号啊。那就好像你在路上看到一个标志指向那里是啊，往通往温州，哎，这个标志记号告诉你呢往温州，对不对？或是往啊北京，或是往旧金山，或者往纽约。神迹其实像是一个记号，要让你这透过这个记号要让你去认识到一个后面一个真实的东西啊。那所以很多的时候这什么样这个字啊就被翻译成为神迹啊，其实就是一个记号，不过呢因为是神施行的，所以我们称它叫神迹啊。其实这个什么样这个字在路加福音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布啊，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什么？那就是什么样？那就是一个记号啊，也就是翻成神迹这个字。神迹其实是一些记号，但是有人都有眼看，但是有的人看却看不明白啊。所以很耶稣行了很多的异能神迹，但那些城的人不悔改，所以耶稣就责备他们说，格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对不对？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要堕到阴间。作为一个以色列的王，他开始向这一个不悔改的以色列人宣告一个审判。然后在这个途径里我们慢慢看到哈，然后其次呢啊，耶稣呢，马太有启示，耶稣作为基督他是安息日的主啊。 他是安息日的主，那暗示着呢，啊，这一位安息日的主，他只有在他的里面啊，可以找到真正的安息，啊，只有他啊，能够真正把人带进安息啊。那所以在那段经文的讨论当中呢，有很重要的话啊，因为那一天是安息日，耶稣和门徒在麦地经过，门徒饿了在麦穗吃，法利赛人马上就来控告了，说门徒啊，你的门徒做安息日做了不可做的事。哎，不过你看耶稣很小心，他自己不留给人把柄的哈，他自己也没跟着在麦穗让人来控告的，对不对啊？那但是门徒饿了，这是啊，那他们被控告了，所以耶稣对这些控告的法利赛人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事所做的事，你没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而这饼不是他和他跟随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安息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怎么样？这里有一人
比殿更大。”
因为他自己不但是殿，他自己就是这殿中所敬拜的神，对不对啊？所以他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啊。在另外一个地方告诉我，安息日不是为、啊、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的。那这一点在以色列人守安息的时候是完全被忽略的啊，人就是要守安息，其他什么都不可做啊。那但是耶稣他宣告他就是安息日的主啊，所以只有在他的里面可以找到真正的安息啊。那接着呢，好，在马太福音继续的宣下去的时候呢，就啊，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啊，就问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啊？那但是没有一位真正是认识他的。那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呢？那彼得得到天上父的指示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那所以在这个宣告当中，你是基督的意思就是你就是旧约所有众先知预言那一位弥赛亚啊，弥赛亚。很多时候我们读基督的时候就把这个概念给可能就忽略掉啊。当他被宣告是基督，基督在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 Messiah 啊，翻成希腊文 Christo 就是基督，意思就是你就是旧约众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也是所有以色列人所期待的那一位弥赛亚，而且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啊。那所以在这里呢啊，耶稣说是这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是不能够胜过他的啊。那这个是，那接着耶稣就这一个啊，当时耶稣就告诉门徒，你们不要对人说他是基督啊。那不要说他是基督，当然有很多的考虑哈啊。那因为他时候还没有到啊，因为至少从约翰福音的背景啊，他的那一个显出他是基督的时刻还没有到，所以这一点呢，就是好，在约翰福音当中连续好几次用了那个时刻来显明啊，那个时刻在约翰福音的背景当中，也就是要他要被显明的那一个时刻，在约翰福音起码应该有四次的用法当中，每一次几乎都是指着他公开被显明的时刻，也就是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刻啊。这个我记得我在迦南婚宴的那边信息里又帮你们把它通通找出来来讲给你们听的，对不对？在希腊文 Hora 英文就是 hour 啊，那个 hour 啊，我的 hour 还没有到，对不对？所以当时在迦南的时候，他的母亲说哎呀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这一他说那里夫人啊，这你与你我有什么干系呢？我的那个 hour 那个时刻还没有到啊，我的那个时刻还没有到。然后所以在整个那是第一次用到在约翰福音之后用了好几次，但每一次 那个 horror， 我的那个 horror， 那个 hour， 我的那个时刻，都是指着耶稣要被公开显明为弥赛亚，也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刻。啊，这是我们要晓得。所以耶稣，所以这一点来讲，他吩咐门徒，他那个时刻还没有到，你们现在不要说。还有一个原因，啊，至少学者认为呢，啊，就是说一旦说他是弥赛亚，啊，可能马上会公然引起罗马人的注意，啊，然后可能会采取一些的行动，也有这样子的一种说法可能性，啊，但圣经当中没有名言，啊，那但是有名言的是说他被显公开显明基督的时刻，啊，那只有是在那十字架的时刻，所以他要门徒暂时的不要这么说，啊，所以他那时候只是开始明白的告诉他的门徒，他是要到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对不对？那彼得呢，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哈，那这事并不临到你身上。”但是当彼得是这样子按着人的意思去体贴，而没有按着神意思被体贴的时候，就被称作什么撒旦。
撒旦。
那但耶稣在这里没有说撒旦离开我吧，耶稣说撒旦怎么样，推我后边去吧。那推我后边去的意思是什么呢？啊，那于是二十四节说，于是耶稣对门徒说，按照希腊文原文是，若有人要到我的后面来跟随我，所以那个推我后边去有这个意思存在，你退到我的后边去来跟随我，所以他说若有人要到我的后面跟随我，就必须要怎么样舍己，啊，因为彼得他体贴了，按着人的意思去体贴主，结果他失去了自己，成了撒旦，他自己都不知道。好，当然这是一种比喻性的一个表达哈，啊。那所以呢，他说撒旦，你就退到我后边去吧，啊，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撒旦的意思，不是，体贴人的意思就变撒旦了哈，啊。然后呢，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到我的后面跟随我，第一件事必须什么？
舍己。
那个舍己就是否认自己，啊，就是门徒三次否认，彼得三次否认主，就是这一个字，啊，而且这个是吧，他所以人若要跟从我，就必须要先否认自己，啊，那你太按着自己去行的时候，你自己都成了撒旦，所以你要否认自己，然后背起这个十字架，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背起他，也就是这个跟随我的人，他的十字架来持续不断的跟随我。但很多的时候我们读经就读到这，哎呀，想是啊，主要我们跟从他，所以我们就要舍己，放下一切啊，放下一切，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他。主啊，你看我现在背着十字架跟从主，我放下一切来跟随主。但他没有看见，当主耶稣他要这样，他的门徒这样否认自己，拿着十字架来跟随他，是为了主的缘故吗？
是，
是
救自己。
是为了谁的缘故？
自己的。
是为他们的缘故。所以后面那一节就解释了，我为什么要你们否认自己，拿着十字架跟随我呢？因为如果一个人他不愿意这么做，他只是想要救自己的生命，那个生命希腊文是 pesuke， 不是我们说的那个生命 zoe， 是那个魂呢，所以有人翻魂生命。如果人要救他自己的魂生命，结果他是摧毁了他，但是如果有人愿意否认自己，拿着十字架跟从我，为了我而去放弃那一个魂的生命的时候，结果他怎么样？结果他反而找到那个他真正该有的那个魂生命了。他魂这个字也可以表达一个心思意念，啊，就是我们魂的那个，啊，他当然也可以翻译成性命，啊，那看上下文的当中。可是这里呢，啊，不太可能是指着性命。虽然马太第二章他希律要害小孩子的性命就是这个魂这个字，魂这个字不是可以表达人的性命，但它更多的时候表达人的魂、心思意念，人，啊，在这里不太可能表达是人肉身的生命、性命的原因，是因为为我上吊的这个性命的，怎么再去找到那个性命呢？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性命不太可能是指着我们肉身的那一个生命，而是指着，如同前文所说的， 因为彼得他在心思意念里太按照人的意思去体贴，以至于他成了撒旦，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已经丧失掉了他自己了。所以耶稣说，你到我的后头来，你要否认自己，拿着这个十字架，知道我今天所要做的是什么，你跟着我啊，好，拿着十字架，拿着你的十字架的意思是你也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来不断的跟随。但是我叫你这么做，不是为了要你来为我做什么，因为人如果要企图救自己的性命或者救自己的心思意念，结果他反而毁了他就。但是如果人为我的缘故而愿意否认自己，放下这一切，结果他会找到他自己的该有的那一个真正的我。所以这个命令不是为了主，而是为了他的门徒，为了他门徒的好处。对，那好，所以好，所以这一点呢，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一定要从上下文当中去体认里面当中的一句话，不是抽出一节经文不顾上下文的啊。那哇，主要我们跟从他，我们要舍己拿十字架来跟从主，为主来做一切，为主摆上。这不是后文说的，也不是主这么教导他门徒所要达到的，是不是？至少在马太福音的背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这就是耶稣他鼓励他的门徒，也就是学徒要做的啊。那然后接下来呢，耶稣呢也就教导门徒天国的实际啊。那当时呢，门徒在十八章，哎，门徒在问耶稣说：“天国谁最大？”啊，这就是人呐，真的。常常在教会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谁最大，谁比较大，对不对？好，那以至于在这件事上常常也是最需要最多的彼此的饶恕，真的是啊。那啊，所以耶稣告诉他们，你们若不回转，像小孩子一样断不得进天国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那好，就谈到了弟兄彼此之间的饶恕，对不对？那在这个地方呢，啊，倘若你弟兄得罪你，就趁着他只有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回了你的弟兄，如果不听，另外带一两个人去，凭两三个人的口来做见证，句句可定的。如果还是不听，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啊，那但这里呢应该不是把他们开除教会啊，而是他们就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是更需要救恩，更需要我们去关怀去挽回，对不对？所以后文就在指向了这一件事了。所以耶稣跟从这个角度的话，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然后说，我又告诉你们，若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我们把这一节经文就把它当成是教我们怎么祷告的经文哈，怎么祷告神才会垂听。只要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这段经文是在教我们怎么祷告吗？好，那然后耶稣后面就解释，为什么你们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天上的父会听他们呢？因为耶稣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如果用希腊文被聚集，若有两三个人被聚集在我的名下的话，在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正因为有我在他们中间，那他们那时候这两个人彼此同心合意，他们在同心合意是同谁的心和谁的意呢？是同你同我的心，我同你的心吗？可是耶稣是说在他们中间，所以这两个人的同心一定是同耶稣的心啊，不会是同你同我的心，我同你的心。为什么两个人同心，主天上的父一定会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被聚集，而在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他们前面的同心合意绝不是彼此的同意同心，而是同那一位在他们中间耶稣基督的心。这时候当然天父会垂听他。而这些事情是关乎到什么呢？啊，关乎到饶恕，关乎到去挽回你的弟兄。为什么这么说呢？ 讲到这里，彼得就进前来问耶稣主啊，那这样子我饶恕我弟兄得罪我饶恕他几次？七次够吗？所以前面这些都是关乎到饶恕和挽回的事情，对不对？
嗯。
耶稣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所以在教会当中，这是圣经当中，刚才是六章，这里是八章，整个四福音当中唯一这两处的经文谈到了 Ecclesia 教会，也就是这个聚集。而在这个背景中，这个聚集关乎到其中很大的问题，就是教会中谁伟大，完全忘了主的地位，只看见谁要比较大啊。然后在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在一个真实的教会一定好，人必须要有一种单纯如同孩子的心啊，人一定要懂得去挽回迷失的羊。因为前文讲到，如果有人有一百只羊失去了一只，岂不撇下99只去把那一只挽回过来？挽回了就高高兴兴的，对不对？然后天上的使者也为他欢呼。那今天有一个弟兄得罪你，甚至不悔改，就如同迷失的羊像外邦人一样，请问你是要把他赶出教会与他断绝关系，还是你要像迷失的羊一样去把他挽回过来？但这个挽回需要有天上的权柄，要有这个权柄，而且还要在主里面与主一样同心的祷告，用这个权柄，该捆绑的捆绑，该释放的释放，以至于能不断的去挽回你的弟兄。七次够不够？不够，七十个七次。所以教会当中应该有一个彼此饶恕的灵啊，等等，这是好在这一个马太福音这里给我们看。然后呢，到了21章，马太记得他一开始马太福音就是来讲明基督是王，对不对？然后到了21章，然后在那里呢，从该撒利亚腓立比现在一路行来，终于到了耶路撒冷。耶稣呢就骑着驴，也就是驴驹子啊，来进入耶路撒冷。21章4节说，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驴驹子。哇，耶稣他就是以色列的王，有这么多的形容词来形容一位王，但是你会很惊讶的看到选了一个温柔的来形容这样一位王。本来一位王应该是雄壮的、威武的、有权柄的，但是却是一个温柔的。那好，所以耶稣呢就这样子的就来到耶路撒冷啊，哪来成就这位王啊，就是来德国啊，最后他在十字架上被显明出来。然后呢，耶稣他也预言他这一个圣殿要被拆毁啊。那当时呢看见这么华美的圣殿啊，门徒说，哇，这个殿宇啊多荣耀。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当然我们晓得这个被拆毁了的圣殿，耶稣说过，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还要再建立起来。这是约翰福音耶稣自己讲的，对不对？因为他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一样去把那些贩卖鸽子的那些人赶出圣殿，对不对？他说，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这是约翰2章16节。那边的殿在希腊文就是 oikos， 不要将我父的家当作买卖之家啊。那他的门徒就想起来，哦，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哈。那这边这个殿应该也是 oikos 家。然后呢，因此当犹太人挑战他，你做这样事还要又显什么神迹来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这个殿呢就不是家了，不是 oikos 这个字了，而是希腊文的 neos。 neos 的意思就是这个圣殿的主体的建筑。你们拆毁这个殿，我3日之内呢还要再建立起来。他这里用了一个很奇怪的希腊文，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唤醒起来啊，唤醒起来这个字呢就是新约当中用来表达哈，就是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两个动词的其中之一， 啊，一个是唤醒起来，一个是再站立起来。所以耶稣说，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日之内要叫他，要把他唤醒起来。啊，犹太人说，这46年造成的，你三日内啊就要再把他唤醒起来吗？但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从他死里复活之后呢，啊，那门徒才想起他的话，相信了耶稣圣经和耶稣所说的。那因为耶稣是以自己的身体为这一个 naos 这个殿啊的主体啊，而且他是以复活来建立这一个真正属灵的圣殿啊，那而教会就是他的身体。那好，那所以呢，我们晓得在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他碰见主啊。保罗明明是要去逼迫的，不是耶稣，只是耶稣的门徒，对不对？他去逼迫教会，但耶稣却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啊，扫罗说：“主啊，你是谁啊？”啊，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这对保罗是一个很，之后他得救之后，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启示啊！原来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耶稣哈，所以只有保罗说教会是他的身体哈，啊，是身体上的肢体，因为耶稣告诉他了，当他要去逼迫圣徒的时候，就是逼迫耶稣。耶稣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啊，对，所以这是保罗在这当中很大的启示哈。所以我们晓得，基督他自己是圣殿，而圣徒也是圣殿。啊，你们是神的殿，哥林多前书3:16，6:19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啊，然后灵后6:16，你们就是永生神的殿。不过这个殿呢，是在不断的被建造中啊，因为以弗所是2:19说到，啊，我们信徒啊，犹太人希利尼人被整个被建造成为一个新，被创造成为一个新人，并且也不断地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而你们也靠着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也就是定居的所在啊。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们成为这圣殿的一部分啊。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来彰显他是神儿子，彰显他是这一位德国的王的时候，当他断气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撕裂，对不对？那我曾经讲到过啊，啊，当那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在希律盖的圣殿当中，那个幔子从到上到下撕裂两半。那换句话说呢，这个地上这个圣殿，当时希律花46年建这个圣殿，他自己是基督徒或是犹太教信徒吗？他不是，他为了要用这个华美的圣殿来笼络犹太人的心，啊，那他花了这么大的功夫来建这个圣，所罗门建殿只有7年，他花46年，所以那个圣殿是金碧辉煌的，但是里面没有约柜，对不对？啊，但是幔子遮着，没人认识，啊，其实大家知道，不过心照不宣而已，啊。这其实就很像一幅虚假宗教的一幅图画，活生生的图画在那儿，啊，外面的圣殿更辉煌了，哇，但里面圣殿最重要的核心却空荡荡的，这是一幅虚假宗教的一幅景象，而人在其中献祭敬拜心里如仪，不过满足献祭人的心理的需要，而为他们建造圣殿的人却用这一个宗教这个圣殿来拉拢人心，笼络人心，巩固他的政权，这是一个虚假的宗教。但作为神立为他名的居所，耶稣还是至少他来试着来接近这个圣殿，并且他要亲自拆毁这个圣殿。怎么拆毁？接着他在十字架上幔子从上到下啪露出了虚假宗教的实况，
嗯，
让人看见这是一个没有神的一个信仰体系，但在天上却 真正那个至圣所前的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被破碎开来，以至于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真正来到神的面前。地上的幔子开了，你可以进去了，但神不在那里。的确啊，主后七十年罗马人也的确攻陷了耶路撒冷，把整个圣殿拆毁到没有一块石头叠在石头上，对不对？因为叙利花了太多的珍贵的黄金来铺在这圣殿上，被火一烧融下来，你要拿金子你必须要把石头拆开来才把石缝中的黄金拿出来，拆的一颗石头没叠在石头上啊，这个是一幅这幅光景。耶稣在那时候早就宣告了对圣殿的审判啊，那一个虚假宗教的审判，严格的说到最后马太告诉我们，是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宣告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权柄都归给我啊，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这个遵守原文是看守，看守比遵守更意义深重。看守的意思是你要谨慎看守，不要被人偷去了，被人拿走了。那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个世界，原文是世代，直到这个世代的末了。好，那啊，所以整个马太福音以马内利开始，以马内利结束。而这也正是应验了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看见那一位人子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荣耀权柄国度，是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来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好，所以呢他这个地方呢就是马太福音在这里呢给我们一个注解。好，那这个好顺带一提，你看在但以理书七章这里，七章十三节谈到这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得了权柄荣耀国度，是各方各族的人来侍奉他。但是之后当在这个意象中他向一位势力的使者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呢，那你看到后面讲到前面说是人子得国度，对不对？得了国度，那后面呢人子再也不提了，三次都谈到什么是圣名得国度啊！我这边经文都摆在这里啊，在以理七章十八节，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远啊。然后七章二十二节，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名伸冤，圣名得国的时候就到了啊。七章七十二十七节，国度权柄啊，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人子得国就是圣名得国，他得国，所以在他基督里属他的圣名，他的得国就是圣名的得国，啊，这但以理书很清楚地摆在我们的面前，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以色列的王啊。那而我们基督徒也正是因为这一位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所成就的救赎工作，以至于罗马书我已经引过了好几次了，我们这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经因耶稣基督一人能够在生命中做王吗啊？所以耶稣呼召他的门徒啊，他是君王，他呼召他们来学习他，学习做什么？
做王。
而他的确所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的确因着这恩典，他让我们不但得以称义，而且得生命，不但得生命，而且要经由他在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里面，在生命中，在生命的范畴中做王啊。那而我们这所有做他仆人的，按照启示录圣经最后二十二章三节啊，他的仆人，神的仆人都要侍奉他，而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好的，那我们呢，暂时就先停在这个地方，大家休息一下。